弟兄姐妹们好，主的仆人朱恩蒙问您的安。讲完了撒母耳的母亲，还有大卫的先祖路德、波阿斯，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耶和华怎么样伸手来整治世事这个黑暗的时代。如果我们把波阿斯对路德的遮盖和哈拿把撒母耳从神的面前求来又把它还给耶和华献为拿西尔人，这些当成是神在背后的隐藏的，在家庭个人身上为以色列民埋藏的恩典的种子，那么往后要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明明摆在以色列众民面前的作为了。那这一连串超过100年的好戏被记在撒母耳记，是从以利做耶和华的祭司开始，到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为止。以人物来分，有四个主角：以利、撒母耳、扫罗、大卫。以职分来分呢，以利身兼二职的祭司与士师被撒母耳的先知所取代，但接着先知又被君王所取代。那当然在君王里面，头一个出于仁义的被耶和华废弃的君王，又被耶和华所拣选照他心意而行的君王所取代。从百姓对耶和华的态度来看呢，就比前面要复杂了，因为上下跳动波折的非常厉害。起先百姓除了接续士师记一切的毛病之外，又加上一条，就是厌弃向耶和华献祭。随后我们看见百姓因耶和华的约柜啊，两次高兴两次爱哭，相互交叉。先是他们把约柜从示罗抬到营中，要与非利士人征战，以色列众人大声欢呼。想不到约柜被掳，消息传来，合城的人就呼喊。以利的媳妇就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等约柜从非利士人之地转回，在平原正收割麦子的博士麦人看见，就又欢喜起来。可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开始击杀百姓，因为他们擅观约柜。他们又哀哭起来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约柜和会幕分开，约柜在基列耶林，会幕在示罗。这时候圣经说，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但是你万万想不到，百姓的下一个作为确实来到撒母耳面前，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像四围的列国一样。然后扫罗做王40年，这就把百姓卷进一个更深的黑暗里面，直到大卫把以色列国复兴起来。所以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圣经都值得我们仔细的去探索，因为这里边一定隐藏了丰富的内涵，值得每一个想要明白神心意的人去好好研究。到底一个做仆人的怎么与神同工，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伦你做的，对于这些百姓你又应当有什么样的预期，什么样的教导，恐怕都在这里头了。但是从新约中使徒的教训看起来啊，这一段重要的历史却总是被一笔带过。比如彼得头一次五旬节站起来讲道，他只说到大卫对基督的预表预言，没有提这一段历史。第二次讲到，他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也没有再引申下去。等到斯提凡殉道以前被圣灵充满，这段历史被提出来的时候是说，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 这又没了。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巴拿巴被安提阿教会打发往加拉太去做工，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他是这么说的。十七节他说，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既灭了迦南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是新约圣经里有关这段历史最长的一段讲述了，但是仍然没有为我们解明多少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这一段历史对我们应当有哪些教训。把新约仔细读一遍就晓得了，使徒尤其是保罗给我们解明了的旧约圣经主要都在创世纪里，包括亚伯拉罕怎么因信称义，割礼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有两个妻又有两个孩子。从那以后，使徒为我们解明的连雅各约瑟都不多。好不容易我们盼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为我们列了一个清单，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众先知的事，正预备听他讲呢，可是他说若要一一细说时候就不够了。所以你看看，除了创世纪的开头，还有这么厚的旧约圣经，使徒为我们解明的就很少了。主耶稣也是一样，他会提到约拿，会提到乃曼，会提到所罗门与南方的女王，但是大卫与扫罗之间，以利的失败，以及撒母耳的贡献等啊，就都不像亚伯拉罕、以撒、以实玛利这样有人清清楚楚地为我们解明。当然从初期教会做工来讲，最多的书信出于外邦使徒保罗的手，而当时他所服侍的这些外邦信徒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对旧约圣经像犹太人那样熟悉，更没有我们现在人手一本的方便，能够把亚伯拉罕那一家子的脉络大致摸清楚就不错了。那感谢主，但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儿就已经足以把救恩的基本道理向我们解明。保罗也不用太深入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免得百姓对你所说的更摸不着头脑。但这并不表示其余的旧约我们不需要去下功夫。彼得前书4章11节吩咐我们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那个时候讲道的人不像我们今天有全本的新约圣经，还有4本的福音书可以讲。这里所说神的圣言主要是指着旧约的圣经，按着旧约的圣经去把神借着他儿子晓谕新约子民的道理讲出来，这个叫做按着神的圣言讲。因为神今天要晓谕我们的，一定与在从前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的心意是一致的。从以利家的衰微到废弃扫罗立了大卫为王，这肯定是为了服侍教会复兴神子民所预备的神的圣言。使徒们给我们做了范例，怎么讲创世纪，那剩下的功课就该我们自己做了，怎么去明白这一段重要的历史与我们今天服侍上的关系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要尝试的工作了。那在入手之前呢，恐怕先得做一点枯燥的文史上的整理。因为在一般的印象里面，士师记有一个结束， 撒母耳记呢是另外一个开始，中间还插进了甜美的路德记。因此在我们的耳朵里啊，哈拿一开口祷告，一把撒母耳献回会幕里，我们就看见曙光啊。那以利家的败落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段历史到底和士师记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大家也就不去深究了。其实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是先把撒母耳记装回士师记的历史，才能看见一个更完全的图画。因为这两本书虽然是分开的，这些事件其实是重叠在一起。撒母耳记上深深的往前看，在士师记的后期，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功课就是要把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在时间的关联上弄清楚。不过可能无论我们花多少功夫呢，也只能够弄到八成七成，因为这是圣经历史里面最难弄的一段。已经有许多的学者专家想了各样的办法来为士师记、撒母耳记上其中的角色在时间上各归各位，但是无论你怎么拼啊，仍有些不完美。问题的中心出在哪里，还不只是因为士师记的士师啊，有的在南边，有的在北边，看起来前前后后其实呢可能是同时并行。尤其麻烦的是撒母耳到底几岁没告诉我们。以利死的时候98岁，我们晓得，但是那时候撒母耳几岁啊，不知道。撒母耳年纪老迈，立他两个儿子为士师，这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以至于以色列的长老来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那个时候所谓年纪老迈的撒母耳是几岁又不晓得。圣经光说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做了几年没说。等到最后撒母耳死了还是没告诉我们他的年纪。这一下子从以利和他两个儿子被非利士人杀死到扫罗被立为王，一共有多少的年代我们就抓不准了。另外还有一个不准确，就是从约书亚记到士师记一共多少年我们也不知道。因此在计算这些旧约年代的时候就给我们增添了很多麻烦。那怎么办呢？一般我们衡量这段历史的年代啊，应该说是三处，但是实际上有两处最重要的经文。一处就是刚才念过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所说的，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从前研究圣经的人一直把这一个年代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但是现在大家不太这样做了。原因是因为对照别的古本，这里的句子在翻译的时候恐怕应该被反过来，应该是说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至此约有450年，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而不是说从设立士师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有450年。那这也给我们一个线索，就是照这样看的话，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直到他为百姓分地为业，大约是10年的时间。那这样我们要明白，从以利到大卫的历史还剩下两处重要的圣经。第一处是列王记上6章1节，这里非常确定的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佛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还有一处就是从前我们讲过的耶弗他在打发使者见亚门王的时候对他说，以色列人住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 已经有300年了，在这300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要注意的是，这时候照士师记第十章的记载，亚门人和非利士人欺压以色列人已经有18年了。他所说的300年有没有把这18年扣掉，很难讲。那这两个年代的起头都与摩西有关，列王记上的480年是从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起算，耶弗他的300年呢，大概是漂流旷野以后快要过河之前，从摩西把河东之地给那个两支派半的人居住起算。但是也有可能是照他们自己所起的誓来帮助其余的弟兄打下了约旦河西的地业，再回到河东居住才开始算。反正我们现在这里呢，只是算个大概，不是为了精确的考古，就不在细节上多讲究了。所以我们要是计算耶弗他到所罗门开工建殿的年代啊，除了480-300呢，还得减掉大约40年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这样我们还剩下140年。这140年里面呢，又得减掉士师记12章7节随后所说的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还剩134年。接下来伯利恒人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还剩127年。西布伦人以伦在比赞之后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就只剩117年了。以伦死了，又有西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这样只剩下109年了。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这是从前头往后算，在这109年里面，我们还得扣掉大卫在扫罗死后作王的40年，其中有7年在希伯伦，33年在耶路撒冷。109减40只剩69了。即或你把亚门人欺压以色列人直到耶弗他对他说话那18年加回去啊，也不过87年。那请问这87年的时间，就是从亚顿死到扫罗死大卫作王，够不够把以利、撒母耳、扫罗都摆进去呢？显然是不够的。怎么知道不够？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扫罗做以色列的士师做了40年，在那以前你得加上从约柜被掳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回到博士麦归斗基列耶林的山上，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呢，至少有20年的时间。20年的结尾，撒母耳召聚以色列人献祭祷告，耶和华从天上用雷声惊乱非利士人，此后非利士人被制服，直到立扫罗为王还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一段不清楚的时间。但是单单40+20也已经60年了，再加上前面以利做士师40年，这就已经超过100年了。这就是为什么研究圣经的人，无论他把这个时期拉得多长缩得多短，你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就是以利开始做士师啊，恐怕还早过耶弗他。因为我们所说的那一段，从耶和华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到撒母耳年纪老迈，圣经说他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你怎么样也得再给他加上几十年呗。这两个士师，耶弗他靠北边，以利呢在以法莲的山地。耶弗他那边问题是亚门人，以利这边问题是非利士人。所以士师记第十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为什么要计算这些年代？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比较知道耶和华对以利家所下的重手是什么原因，以及他所隐含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了。怎么说，在士师记里边，我们看见从俄托涅一直到耶弗他， 百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个人任意而行，但是耶和华却不断为他们后悔，不断为他们兴起事事。到了什么时候神就不这样做，反而亲手审判他们，击杀他们，而不只是把他们交付仇敌的手而已，就是在以利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个任意而行的病啊，已经不只是在百姓中间，而是在服侍神的人中间从会幕里发散开来了。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做祭司的人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又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以至于不但他们家不能再在耶和华面前侍奉，自招咒诅，连神的约柜也被交付敌人的手，并且与会幕分开，直到大卫的日子。但是当耶和华这样审判他们的时候，他对以利的责备更强过对他两个儿子的责备。这两个儿子作恶固然是坏透了，但是神的话怎么说呢？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你知道儿子作孽，却不禁止他们。参孙无论怎么不洁净，他是自食恶果，并不直接连累神的百姓。摩西的孙子米迦，米迦的妈和但支派那些恶行恶状的人，再怎么糊涂，他们是自立规矩，另立宗教，没有破坏到耶和华会幕里的礼仪诫命，因此耶和华都容忍他们。唯独以利家，问题不是糊涂老爸管不住自己的儿子，而是在神面前的侍奉从上一代祭司交给下一代祭司之手的时候，被他们践踏了。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些话，心里害怕不害怕？要知道世师时代虽然黑暗，其中不是没有虔诚人呢。布阿斯的田里面充满了恩典，哈拿的祷告更是充满了盼望。但是当圣灵把他的镜头转到会幕里面，鉴察这些服侍的人，若是这些服侍的人行恶，那立刻带下来神的审判。神宁愿使他的居所败落，也不容这些做祭司的任意而行。祭司如果践踏美好的祭物，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那耶和华甚至不惜把约柜隐藏起来，把约柜交付敌人的手，任凭他的居所败落。因为主的话说，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请问我们在今天中国的教会里边，会不会看见一样的情况？在这个社会上，挂名的基督徒到处都是，个人任意而行也不足为怪。但是教会里面，在服侍的人，有没有不认识耶和华的祭司，自立各样的规矩来对待百姓呢？老以利虽然眼目昏花不能看见呐，对于什么是服侍主还是稍微内行的，要不然他无法指教这个童子撒母耳。但是老以利管得住何弗尼和菲尼哈吗？管不住。他明明知道这两个人不对，也知道在言语上责备他们，可是他若不采取行动正面的禁止他们，岂不等于是包庇他们吗？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会幕里边有恶行，教会里边有暗礁，这是耶和华最不能容忍的事。然而不单以利能够容忍，我们大家也容忍得挺好。因此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这当然是指着他容让约柜被掳的事，但是在神的眼中啊，这件事情的意义恐怕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的印象。 为什么？因为新约虽然没有为我们解释，使徒虽然没把这些道讲完，旧约却至少有三处地方对这段关键性的历史下了很重的评语，要我们去考察去注意。但是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要等下一次再从神自己对这个时代的判语里摸索寻求耶和华的心意。